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2月4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称希望与俄中讨论停止军备竞赛。北韩外务相星期四访华讨论半岛局势。文在人称金正恩如果访问南韩将具有非常意义。
김정은위원장의서울답방은우리한반도의분단이후
文在人表示，如果金正恩得以成行，将是朝鲜半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分裂以来第一次北韩领导人访问南韩。在时事经纬的环节，我们会讲讲美国期望中国就贸易承诺立即采取行动。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他准备将来能够同中国以及俄罗斯的领导人讨论有关军力发展的问题，希望能够制止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特朗普总统从20国集团峰会返回美国之后，在推特上面说，他希望开始同习近平以及是普京讨论失控的军备竞赛。他在推文当中表示，美国的今年的军费是7160亿美元，这个是疯狂的。特朗普总统未有谈任何的细节。美国今年将应对中国以及俄罗斯作为国防战略的新重心，并且重新调整在全世界的军队部署。美国还公开地表示考虑退出1987年同当时的苏联签署的中短程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警告说，它将会被迫作出反应，恢复军事平衡。中国今年3月宣布国防开支增加了 8.1%， 是多年以来最大的增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包括日本以及台湾的多方担忧。北韩外务相李勇浩将会在这个星期四访问中国，同中国高级官员讨论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说，李勇浩将会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和北韩的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耿爽相信李勇浩访华将会为双方进一步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推动中朝关系发展，加强双方在半岛等问题上面的沟通合作和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是在经济以及外交上支持北韩的最重要国家，两国关系在多年冷淡之后，今年出现了重大的改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访华3次，同习近平主席会面。金正恩曾经邀请习近平在适当的时候访问北韩。今年9月9日是北韩建国70周年，之前外界揣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利用这次的机会访问北韩，但是后来是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代表习近平到平壤参加北韩的国庆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在李勇浩这次访华期间，中朝双方是否谈及到习近平访北韩有关议题，目前未有可以提供消息。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如果能够访问北南韩，将会具有非常之意义。文在寅总统星期二在惠灵顿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会见的时候，发表了有关金正恩访问南韩意义的看法。文在寅同金正恩见过3次面，包括文在寅今年9月访问平壤的会面，金正恩当时承诺将会对首尔进行回访。
金正恩委员长的首尔答访是我们韩半岛的分担以后，
文在寅对记者说，没有关于金正恩访问南韩的时间表，如果金正恩得以成行，将会是朝鲜半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分裂以来第一次北韩领导人访问南韩。文在寅还说，无论访问何时发生，都将会加快朝鲜半岛的非核化以及改善北韩和美国的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金正恩在今年6月曾经在新加坡会面，是签订了一项措辞含糊的协议，提到了北韩要废除它的核武计划，但是在北韩真实意图以及是兑现承诺的速度上面，美国和北韩陷于挣扎。 中国星期一对美国、日本以及印度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首次的三边会面作出了审慎的回应，强调中国对美国、日本、印度正常合作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上个星期五在阿根廷 G20 峰会的间区举行了首次三边会面，在中国和印太地区扩大它的影响力的时候，这次美日印三边会面显得十分之重要。印度总理莫迪称日美印伙伴关系为是 JAI， 他的意思就是三个国家英文名的首个字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对有关国家之间开展正常的交往和合作从来都是持开放的态度。美国太平洋空军的两架 B-52 战略轰炸机11月底到12月初在澳大利亚和皇家空军进行了联合训练。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签署的联合军力部署协议，并且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两国之间的加强空中合作计划。美国太平洋空军的空中以及是网络作战部长威廉姆斯少将说，美澳两个盟国加强空中合作，致力于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B-5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提供了美澳空军联合训练以及是提高互助的操作性的宝贵机会，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美中领导人上个星期六在 G20 上面达成的贸易优战引发的乐观情绪，导致了美国股市在星期一开盘的时候三大指数飙升，出现了十月中以来最好的开盘表现，但是下午各个指数获利回吐，涨幅是有所回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次的节目，我们先来讲讲老布殊灵柩将停放国会圆形大厅供民众瞻仰。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殊的遗体将从星期一晚上开始停放于国会圆形大厅供民众瞻仰。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国会大厦将向政要和公众开放，直到星期三早上，瞻仰者可以从布殊的灵柩前走过。布殊上星期五晚在他的家乡德克萨斯州去世，享年94岁。此前他的健康状况几年来不断恶化。布殊在1989年至1993年担任过一届美国总统。星期三，美国将在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为他举行国葬，之后他将被安葬在德州的乔治布殊总统总统图书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参加布殊总统的葬礼。特朗普星期一在推特上说，他期待与布殊家族一起向乔治 H.W. 布殊总统致敬。在较早前的一条推文中，特朗普说，乔治 H.W. 布殊总统度过了一段长久、成功和美好的人生，每次和他在一起都能够看到他对生活充满喜悦，对家庭真正感到自豪，他的成就从此至终都非常伟大，他是一位令人赞叹、所有人都会怀念他的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赞扬这位二战退伍军人对国家的服务。他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作为一个年轻人，布殊总统在最艰难的环境中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毕生都是同一种公务员，致力于我们所有的人。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45位总统当中，布殊总统的地位在他离任后的25年里面不断提高。萨巴托说，民众回顾是非常明显的，当人回想起布殊总统的任期，他看起来比他在结束时要好得多。布殊竞选连任失败，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位失败的总统，因为他在白宫期间经历经济衰退。萨巴托说，但是他认为现在回想起来，他实际上相当成功，尤其在外交事务方面，他帮助塑造西方对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的反应，他还领导美国取得军事胜利，扭转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恩对科威特的侵略行动。此外，萨巴托说，现任总统特朗普的首任任期接近一半，他的行为和前总统布殊形成强烈对比。萨巴托说， 老实讲，在历史上某个时刻，如果有一位总统能够遵守并欣赏美国制度和总统任期的准则，为人有礼，对人友善，不计较琐碎的争吵，那个亦不是什么特别的事。但是大家知道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尤其在最近几年，布殊与现任总统之间的反差再明显不过。布殊政府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星期日对 CNN 表示，他认为布殊是他所认识最善良、最体贴的人。贝克与布殊的友谊长达60年。他说近几个月来，布殊的生活质量下降了很多，但是在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能够和子女通电话，其中包括前总统乔治 W. 布殊。贝克说，布殊对美国第43任总统小布殊说，我亦好爱你，这个是他最后的话。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星期日发表声明表示，星期三将是全国哀悼日，白宫已经下半期向布殊总统致敬。声明表示，总统和第一夫人昨晚获悉乔治 H.W. 布殊总统去世，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将与乔治 W. 布殊总统通话，以表达他个人、第一夫人以及全国人民的哀悼。国葬和相关的支持都在筹备之中，总统会将12月5日星期三定为全国哀悼日，他和第一夫人将出席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葬礼。美国纽约证券交易市场星期三休市，以表达对布殊的尊敬。国葬一般只为现任或者前任总统以及其他由总统指定的官员举行。网站信息显示，国葬一般长达7至10日，包括三个阶段：去世官员所在州举行仪式、华盛顿举行仪式、随后在官员去世前指定的州或者被埋葬的州举行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吹嘘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非常稳固的个人关系，宣布新的美中贸易协议会立即允许美国农民向北京出售更多产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世界两大经济体的领导人特朗普和习近平星期六在阿根廷同意在谈判达成详细的贸易协议的同时，在未来90日之内不对彼此加征任何新的出口关税。在这个之后，亚洲和欧洲股市大幅上涨。新工作星期一开始，美国股市指数在纽约大幅高升，受到广泛关注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30只关键股票涨幅超过 1.5%。 特朗普在推特上面说，他在阿根廷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的会晤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和中国的关系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非常好的事情将会发生。2017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是3334亿美元，但是特朗普表示，他们正是以强大的力量进行交易，如果一旦协议达成，中国同样有很大的收益，公平的环境。一位美国领导人又表示，美国农民将会成为美国和中国达成协议的非常大、非常快的受益者，他们打算立即开始购买农产品。美国制造世界上最好、最干净的产品，这些就是中国想要的。特朗普说他爱农民。星期日晚，特朗普发推文说，中国已经同意减少和取消对美国出口中国的汽车征关税，目前的关税是 40%。 星期一，中国外交部表示，中美两国首脑已经同意努力取消所有的关税。特朗普又表示，他和习近平是唯一两个能够给两个大国之间带来大规模和非常积极的贸易变革的人，解决北韩问题的方案对中国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特朗普在他的政治集会和新闻发布会上面经常赞扬他做总统近两年以来美国军费开始的增加，但是他发了推文又说，未来的某个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和他将会开始谈论停止已经成为重大而且无法控制的军备竞赛。美国今年花费了716亿美元，这些是不正常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世界最大经济体20国集团峰会之后，在晚宴会晤上面，两国首脑在美中贸易战逐渐升级之际，开始了90日的休战。几个月以来，这两个国家对彼此数千亿美元的出口产品的关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增加。在空军一号离开阿根廷之后，特朗普在飞机上面对记者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他和习近平达成的协议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协议之一。 它将会对农耕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极的影响，这些包括农业、工业产品、计算机所有种类的产品。根据白宫的一项声明，特朗普同意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的关税保持在 10%， 而不是好像他之前威胁要在1月1日做的，就是将它提高到 25%。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中国将会同意从美国购买尚未商定但非常大量的农业、能源、工业和其他的产品，以减少彼此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中国已经同意立即开始从美国的农民手之中购买农产品。根据白宫的声明，特朗普和习近平仲同意立即开始就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网络盗窃服务以及农业等方面的结构变革进行谈判。双方同意他们将会努力在未来90日之内达成这项的协议。如果在这段时间结束的时候双方没办法达成协议， 10% 的关税将会提高到 25%。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白宫一位官员星期一说，在美中两国领导人在降低汽车关税、保护知识产权和应对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达成共识之后，美国期望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立即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意在为期90日的谈判期间暂缓加征新关税。两国数月以来在贸易等问题上面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暂时缓和。一位白宫官员表示，90日的期限从12月1日开始。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表示，中方在贸易问题上面还做出了 1.2 万亿美元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这个数字是一个广泛的衡量基准，指的是根据市场条件购买美国产品的交易。库德洛又说，中国还承诺立即开始解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包括降低 40% 的汽车关税。他在白宫电话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说，他们希望那些关税降至零。库德洛又表示，中国还将会处理公司所有权、知识产权、盗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美国的首要关切。这些承诺并没有书面协议，具体细节还需要敲定。美国财长鲁钦又说，这次特集会和美中过去的磋商在语气氛围上面有所不同。习近平提出了向美国企业开放中国市场的明确承诺。美国媒体 CNBC 说，这些是美国首次从中国那里得到将会变成真正协议的承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又说，他和鲁钦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过两次不公开的会谈。他说刘鹤在会谈当中多次表示，北京会立即就新承诺采取行动。库德洛说，中国承诺的历史条件不是非常好，大家都知道，但是他要讲的就是习主席从未如此参与。库德洛又说，中国不能够慢慢这样走，拖延迂回，他们的话语就是立即。美中两国的停战休兵星期一提振全球的股市，全球股市大涨达到了三个星期以来的最高点。库德洛又说，美国官员将会非常密切关注中国落实承诺方面的进展情况。特朗普指派莱特希泽负责和中国的新一轮谈判。莱特希泽是特朗普政府之中批评中国最强烈的官员之一。莱特希泽刚刚完成了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间的新的贸易协定。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指派他负责美中贸易谈判或者标志着谈判趋向强硬，和过去几次鲁钦领导的谈判有所不同。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说，莱特希泽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强硬的谈判代表，他会一张一张、一条一条地来到降低关税、降低非关税壁垒，结束所有这些阻碍市场准入的结构性的做法。库德洛又表示，他和鲁钦亦都会大量参与谈判，鲁钦处理金融和汇率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智能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星期一表示，不会重启对恩智浦半导体的收购，将继续专注于公司的 5G 路线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白宫周末在美中领导会晤后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如果再度提交中国对批准之前未批准的高通收购恩智浦交易，持开放态度。不过中方官员在事后的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及这个承诺。路透社引述高通的一位代表称，高通认为此事已经终结，正在全力专注于实施公司的 5G 路线图。自从交易失败以来，高通已经在股票回购上花费近$2,200,000,000，达到交易价值的一半。高通表示，他们对特朗普总统同习近平主席有关高通之前已收购恩智浦的言论表示感激，但是交易的截止日期已过，终止了异议的交易。高通被视为美中贸易争端的受害者之一。高通今年7月证实，由于中国监管机构未能批准，该公司已经放弃对荷兰同行恩智浦$4,400,000,000的收购，并向恩智浦支付了$2,000,000,000的分手费。这一宗被标榜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收购案，原本可以帮助高通向汽车芯片等新市场扩张。高通为安卓和苹果的智能手机提供芯片，此前高通和恩智浦等中国监管机构的批准已经等了近两年。该收购自从2006年10月宣布以来，已经在欧盟和南韩等八个司法辖区获得批准。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确实有合理的担忧，高通强大的专利组合意味着每一个智能手机制造商都必须向高通支付高昂的专利费。这个对例如小米、华为等中国国产智能手机的发展造成阻碍。如果中国批准高通对恩智浦的收购，将可能导致他们的产品捆绑销售，从而加剧这个局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预测气候变化将给美国带来严重影响。有专家指出，气候变化已经对美国民众和基础建设造成显著影响，需要即刻做出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政府最近发布的国家气候评估报告指出，包括强风暴、干旱以及是野火等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美国日益加剧。这份1,000多页的报告警告说，更强更长的气候灾害的部分原因是归咎于全球变暖。报告表示，自然灾害正在变得越来越频繁，如果不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情况是会进一步恶化，气候变化将会导致美国经济到这个世纪末为止是损失数千亿美元，并且对穷人的影响最大。这份报告是美国国会授权发布的第四期气候变化报告，美国政府13个部门以及是机构的3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研究以及是撰写。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之一，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环境工程教授奇洛斯基对美国之音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比大家想象中的速度还要快。事实上，美国的基础建设以及是部分美国民众已经因此而付出代价。他呼吁美国政府领导层尽速作出改变，因为气候变化的后果已经清楚地摆在眼前。奇洛斯基表示，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的影响比公众想象中是更快和更多。而在今日，大家已经是能够看到它所带来的一些影响，特别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看到铁路设施已经因为气温而受到影响，亦都睇到好多嘅弱势群体因为气温高热被送入急诊室。呢一类嘅事件系层出不穷，已经系发生咗。呢份报告仲指出，最重要嘅就系大家必须要开始关注，并且接受气候已经发生变化，需要作出改变，例如系加强安装建筑物嘅冷却系统，特别系小学将会变得更加热，而且佢哋系冇空调。仲有好似道路以及桥梁，如果避免因为洪水或者高温变得脆弱，大家就需要加强这些结构，甚至是非常实际的方面，例如是增加急症室的设施的数量。这样一来，当气温高热的时候，弱势群体有地方能够降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坤在华盛顿报道。
在11月24日台湾的九合一地方选举落幕后，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表示，虽然这个是一次地方选举，但是台湾人民在行使公民投票权利的同时，亦通过选举一起来承担一个国家前途的责任。台湾将与美国在彼此共享的民主价值下继续合作，推向一个升级版的美台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蔡英文总统代表的民进党在这次选举之中落败，反对党国民党取得重大的胜利，引起各方不同解读。有分析说，台湾人民选择和中国友好的国民党是拒绝蔡政府的中国政策立场。对此，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说，他对各种不同看法都予以尊重，但是台湾政府的立场不变，尤其是在处理美台关系和两岸议题方面，台湾的承诺和善意不变，但亦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台湾会继续扮演国际社会负责任一员的角色，维护区域安全与和平稳定。高石泰上个星期在双状元主持圣诞树点灯仪式之前接受华文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九合一选后，美方在第一时间就对台湾这次成功、自由、开放、公平的选举表达祝贺，显示美台在核心价值、理念以及共同利益的结合。在台湾关系法即将迈入40周年的前夕，他希望能够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的基础上面，将美台关系做进一步升级版的发挥。高石泰说，民主得来不易，台湾人民在克服不同挑战之后成为高度成熟的民主法治社会。虽然这些是一次地方选举，但台湾人民经由选举一起承担国家前途的责任。驻美代表处作为执政团队的一部分，亦都将会在民众的期待之下，在台美国防安全合作、经贸投资、台湾国际参与、人民交流等领域上面开拓更多的空间。对此，对于特朗普和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的会谈，高石泰表示，特集会的结果对台湾产业、在中国大陆的台商以及台湾在美国的经贸投资关系都会有短、中和长期的影响。台湾政府对此都有适度的评估。对于特集会的内容，代表处基于和美方的互信，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会有充分的掌握，亦都会将相关信息转回台湾内部作为参考。高石泰在《华盛顿邮报》星期一刊出的读者投书之中指出，等同于美国中期选举的台湾地方选举，展现台湾人民通过选票表达自由、和平、意志的能力，证明台湾的民主在身处一个巨大专制政权的前缘之下依然坚韧。台湾亦都将会持续和美国在内等共享民主价值的伙伴继续推进国际社会更好的未来。高石泰又说，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讲过，台湾对民主的拥抱为所有华人提供了一条更好的道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都在台湾选举之后发表的祝贺推文之中说，台湾的宪政民主是整个印太地区的榜样，因此在所有指标之下，台湾都是很多成功的政治故事之一。台湾愿意和美国在内的理念相同伙伴在彼此共享的民主价值、法治、市场经济以及人权领域继续合作，推进国际社会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的美台关系，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研究所博士生陈芳瑜对美国之音说，选前美台已经有很多合作的活动，譬如共同面对假新闻、美国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等，因为这些是美台双方共同的利益。包括台湾旅行法和国防授权法都提到美台应该提升各方面的合作。他认为接下来美国可能会放出更多的信号，譬如如何对抗假新闻或者注意境外势力的影响等。毕竟美中两国正是处于贸易战和很多重大议题的竞争，华盛顿自然而然会关注台湾这个最前线的发展状况。就在台湾地方选举之后不到10日，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一说，美国商务部主管制造业兼负责全球市场的代理助理部长史宜恩星期一访问台湾，目的是要巩固美台贸易关系，推广美国企业，并且强化印太战略中的经济支柱。他将利用此行倡导关键市场准入，并且促进台湾对美投资。此外，多位美国学者专家在台湾选举之后的几日以来，亦都针对 美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问题大声疾呼，希望特朗普政府从战略角度来思考这个议题。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特利斯星期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呼吁美国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可以取得对美国更好的贸易条件，另外一方面亦可以和中国的对手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两位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帝和司徒文星期一亦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在台北的一场论坛当中发出相同的呼吁，希望美国以战略角度来思考，尽早和台湾签署自贸协定。以上是美国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习近平访问葡萄牙，推行一带一路，引欧盟成员国忧虑。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劳工人士和左派学生。法国政府准备暂停提高燃油税。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葡萄牙进行两日访问，加强双边关系。而另一方面，一些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对中国在欧洲大陆日益增加的影响力感到忧虑。习近平上个星期刚刚结束对西班牙的访问。习近平对葡萄牙两日的访问日程包括会见葡萄牙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以及是签署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合作协议将会将葡萄牙西南部的锡尼什港纳入中国所声称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亦即是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向加入这项计划的亚欧非国家提供贷款，修建铁路、道路以及是港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在葡萄牙的报章发表署名文章，强调在更大范围贸易合作框架内，中葡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国和某些欧盟成员国发展关系引发了另外一些成员国的担忧。法国和德国等欧盟国家上个星期就一项框架达成共识，主要内容是管控外国投资，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法国和德国等国家担心，一旦葡萄牙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恐怕会分裂欧盟。葡萄牙不支持法国和德国等国家达成的这项共识。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上个星期五表示，他感到欣慰的就是这项共识最终协议只是规定欧盟委员会的咨询作用。科斯塔还表示，葡萄牙对外国投资并不担心，面对着全球化，欧盟不应该是走保护主要的路。葡萄牙是西欧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中受到严重的打击，因此对中国的投资是持开放态度。国际人权机构人权观察呼吁中国政府释放30多名仍然被关押的劳工人士以及是左派学生。这些人士没多久之前在深圳街市公司试图成立工会而被公司解雇，随后他们举行了抗议示威而被当局扣押。人权观察星期二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这30多名的学生以及工人，还有相关的工会人员。他们都是在今年夏天政府展开全国性维稳严打运动当中被捉的。今年7月生产焊接产品的深圳街市公司工人抗议公司解雇员工，公司的理由是这些工人违反规定成立工会，当局随后动手是捉工人。但是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大学生以及其他的维权人士支持这些工人，他们亦都举行抗议的示威活动。其中有一些学生，他们是一些名牌大学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人权观察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当局应该是立即释放这些被捉以及被失踪的学生和工人。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中国部观察员王亚秋在这个声明当中表示，具有讽刺意义的就是中国政府自己标榜是社会主义政府，却是下手打压信奉马列的年轻人。来自法国政府的消息来源说，法国政府准备暂停提高燃油税，这个可能成为马克龙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第一次在重大政策上作出180度大转变。与此同时，巴黎的商铺、酒店和餐馆在星期一评估了暴力抗议活动黄背心第二个周末造成的损失。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纳梅尔星期一表示，抗议的影响是严重的，而且仍然继续。他还指出，影响是全国范围，巴黎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 纳梅尔表示，一些餐馆的销售额减少了 20%-50%， 一些商铺的销售额是下降了 20%-40%， 酒店的预订量是下滑了 15%-25%。公众在11月17号在社交媒体上组织了一场示威游行，抗议柴油税的增加。而这次的示威活动演变成更大声势的反对马克龙总统的游行，很多示威者身穿着着法国的司机放置在车里面的黄色背心。中国马拉松比赛再度是传出纠纷，星期日举行的广西南宁国际马拉松比赛又传出主办单位和运动员之间的纷争，这次是获得男子组冠军的埃塞俄比亚的托勒在冲过终点线之后被人拉倒在地上，但是主办方就说他们是看到托勒将要跌底的时候才扶他一把。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二报道说，这场纷争是因为一个赛方的管理人员捉住托勒的手臂，而托勒刚刚是冲过终点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我们会讲讲中国制造2025是否将是美中未来谈判的障碍。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香港消息。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最近参选乡郊代表选举，被选举主任认为他隐晦的确认支持独立是香港的一个选项，取消他的参选资格。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关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发表联署声明，谴责港府政治审查，对基本法104条不包括的乡郊代表选举随意划红线， DQ 政治不正确的参选人，制造白色恐怖。有本土派学生组织表示，将会到美国驻港领事馆请愿，希望美国了解香港人权被侵蚀，尽快推进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立法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2016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地区直选以超过80,000票当选，成为全港得票最高票王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朱凯迪最近参选元江新村乡郊代表选举。星期日，即是12月2号晚上，接到选举主任通知，以朱凯迪2016年曾经签署自决声明，其后又回避有关独立是不是自决选项的问题，认定他隐晦地确认支持独立是港人的一个选项，取消即是 DQ 他的参选资格。朱凯迪星期日晚会见记者表示，由2016年参选立法会议员并且宣誓就职之后，他的政治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并不主张港独，即使中国人大就基本法第104条释法，他的言行和宣誓并没有受到任何司法挑战。朱凯迪表示，他作为一个现任立法会议员，带着当选的政纲参与地方的乡村代表选举，居然被港府和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搬龙门，令他不能够参选，而理由是基于选举主任的政治审查，背后亦都隐藏文革式的人人都要做政治警察的逻辑，值得港人警惕。
选举主任今次他现在的几封的信件，他隐含着那个政治的逻辑呢，就是文革式的人人都要做政治警察的逻辑。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在香港不单止自己是不可以主张港独，甚至你讲到明白了，你没有主张你都不赞成，但是如果你没有反对人家有这个主张的权，那么你就会被剥夺你的政治权利了，这个是违反基本法。
朱凯迪表示，冇可能因为自己要参选就要反对别人和平咁样去发表提倡港独嘅权利。佢认为呢个系基本法保障下嘅言论自由嘅范围。朱凯迪仲话，唔单止佢呢次被 DQ 事件， 其实即将来临的中国国歌法立法亦都是人人都要做政治警察的趋势，因为中国国歌法要规范香港人必须在中国国歌奏唱的时候主动地表态肃立，并且否定别人有不表态的自由。民主派十多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即是12月3日召开记者会，发表24名民主派议员的联署声明，谴责港府政治审查，并且以中英文高呼口号：
政治审查可耻，
政治审查可耻，
思想审查可耻，
思想审查可耻。
Political censorship shame，political
censorship shame。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宣读声明表示，港府大费周章 DQ 一个现任立法会议员参选乡郊代表的资格，贻笑大方，失礼国际，对基本法第104条不包括的乡郊代表选举随意划红线， DQ 政治不正确的参选人，制造白色恐怖。
我们就此表达极度愤怒和最强烈的谴责。当局 DQ 朱凯迪的决定是明显将法理扫到一边，然后以长官意志先行，任意 DQ 随意划红线，极为荒谬无力。政府此举明显就表示同类的政治审查在下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固然继续通用，甚至是要延伸到明年的区议会选举，完全是一副对民主派所谓政治不正确的人士的一场大审查。
毛孟靜表示，在美中贸易战之际，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又一场政治打压举措，不单止威吓香港本地群体，亦都会进一步加深国际社会的印象，香港的自由确实是受到严重的伤害。
一国两制果然渐趋消失，贸易战火如果波及香港，林郑必会成为历史罪人。香港政府因为恐惧民主改革而 DQ 他认为是所谓政治不正确的政治参选人，就企图向香港生生不息的民主运动泼冷水，罩上白色恐怖。
进步民主派的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表示，朱凯迪参与乡郊代表选举都被 DQ，未来进步民主派参选明年的区议会选举，以至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会不会同样被 DQ 值得关注，而他的答案是冇得惊。
惊又点，唔惊又点呢？惊是不是就是要做乖或者扮乖去博那个选举主任信你，而俾你去入閘参选呢？我相信朱凯迪议员今次参选乡郊代表亦都有想过这件事，究竟是提心吊胆想住2020可不可以参选，定是主动去争取自己的参选权。如果他是这么无理这么无耻的，就令这件事被全世界人看到，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方向。
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在社交网站贴文评论朱凯迪被 DQ 事件，表示有人冲红灯冇俾警员睇见而冇事，如果警方加强执法处罚冲红灯嘅人士，算唔算系搬龙门？至于朱凯迪明年可唔可以参选区议会选举，汤家华表示要由选举主任审查佢系唔系真心诚意拥护基本法，目前难以定论。陈志全不点名回应汤家华冲红灯论，表示这个比喻方天下之大谬，因为行人过马路或者司机开车冲红灯要扣分罚钱是有很清楚的法例，但是现在在香港人参选权的红灯是任由当局设置，甚至要在香港人的嘴巴以至脑袋里面设红灯。
现在所谓参选权的红灯是任他举任他竖在哪里，本来已经在家门口的了，现在在你的嘴边都有红灯，在你的脑里面都有红灯。香港人 要有参选权、被选举权、投票权，是不是要看着这盏红灯做人？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想这样。
朱凱迪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就今次 DQ 提出选举呈请，争拗点是乡郊代表和区议会选举并不是基本法第104条范围的公职，选举主任不应该以立法会议员的标准作政治审查，和港独作为自决选项是不是等于不拥护基本法。不过朱凱迪表示亦都会考虑法律诉讼的费用问题，目前未有定案。朱凱迪批评选举主任的讲法是设下红线，不能够保护港人言论自由，将人人要做思想警察的逻辑套用在香港。他形容未来要面对舆论、议会和民心三条战线，他又认为建制派以冲红灯等恶俗比喻扭曲事情本质，而香港市民未必明白立法会议员不能够参选村代表背后的意义。朱凱迪表示要争取不同的平台解说，打好民意战，争取民心，在议会内亦都要攻守兼备。朱凱迪被选举主任以隐晦性支持港独为理由 DQ 他参加乡郊代表选举的资格，反映当局设下的参选红线无限延伸，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关注。本土派学生组织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下星期将会联同另一个独派组织学生独立联盟到美国驻港领事馆请愿，希望美国了解香港人权被侵蚀，尽快推进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立法工作。钟汉林表示，由2016年立法会选举当局新增确认书 DQ 多名本土派和自决派参选人，非建制派的回应都是在参选提名期结束之前推举另一名参选人作为后备，即是 Plan B 参选，从来没有任何回应或者反抗，是令到政权畏惧。
没有任何的事情是会可以威胁到政权的，那政权自然就觉得，那既然你今次我 DQ 完你，你又派第二个人出来选的，那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啊，反正你都不会说反抗的，会有什么的行动去做出来的。那所以正正就是因为讲说被 DQ 的阵营都是比较上消极的做法的，每一次都是采取一些，那程度上政权就只会变本加厉。
钟汉林表示，到美国驻港领事馆请愿不会一次过就看到成效，未必会即时令到北京的红线推后，即时捍卫香港人的选举权，但是他希望令到当权者日后的利益受损，例如呼吁美国制裁港府以至中国的官员，令他们有所顾忌。
禁止他们的入境，以至都是甚至乎去冻结他们在美国甚至乎西方的资产。
将会到美国就香港独立关税区身份游说的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回应朱凱迪被 DQ 事件表示，今次再次证明港府人治，他声言将会呼吁美国朝野继续紧盯香港形势发展，包括提升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权力和监察深度。郭荣亨表示，今次前往美国将会继续游说当地政商界不要改变对港政策，因为现阶段如果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身份，等同将香港推下悬崖。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会议之前首次回应朱凱迪被 DQ 事件，他表示今次选举主任是依法作出决定，根据乡郊代表选举条例第24条去做，对于建制派不排除提出褫夺朱凱迪的立法会议员资格。林郑月娥表示，朱凱迪今日是立法会议员，目前没有计划采取任何行动去影响一个立法会议员的身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阿根廷就美中贸易战达成90日的停火协议。此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2025并没有出现在这份停火协议之中。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未来美中贸易谈判的进一步展开，这个议题一定再次出现，而且很有可能阻碍两国达成真正的协议，从而结束贸易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据白宫星期六的声明，双方并没有提到敏感的中国制造2025，但是声明说双方会就结构性改革启动谈判，特别是针对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以及盗窃等议题。声明中说，如果90日内无法达成协议，仍然会将10%关税上调至25%。中国环球网12月3日星期一的社评说，华盛顿就结构改革向北京提出5方面的要求，但是没有谈及之前他们一直最为反对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国方面在之前亦有一段时间没有提及这个计划，这个似乎透出一个讯息，即使双方的核心立场都难改变，但是两国在寻找围绕高度敏感问题互相妥协的可能性。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制造2025不可能消失，在未来的谈判中一定会再次出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金斯德在给美国之音记者的电子邮件中称，环球网的解读毫无道理，美国依然高度关注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只是其中的一项，在这样的高峰会中没有必要具体列出某项特殊的产业政策。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美中战略竞争的研究员扎克库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未来的讨论中，中国制造2025肯定是一项讨论的议程，他几乎不能够想象中国会放弃这个，因为这个对中国的产业以及更广泛的发展计划非常关键，他很难想象中国领导人会完全放弃，或者他们会讨论如果中国一定要继续这个政策的话，对他进行一些限制，或者他们会改个名，但是归根究底，中国是计划经济，他们不能够期待中国在特朗普总统的压力下完全放弃计划经济，他想至少好像特朗普曾经讲过这样，中国会放弃。新加坡 CFO 创新杂志星期一的分析文章也警告，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美中的技术对峙并没有消除。文章说，中国制造2025仍然是障碍，甚至会妨碍两国达成真正协议来终结对峙。文章还说，中国制造2025才是这次贸易战的根源，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个问题，美中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就依然存在。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015年所提出的经济计划，主要目的是使中国在2025年时从制造大国转升为制造强国，摆脱对外国高科技工业的依赖，并具有创新引领能力和明显竞争优势。中国制造2025涉及10大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以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生物医药以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和新材料等。该战略出台后引起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很大不安，被欧美视为中国野心的赤裸裸表白。特朗普政府宣布的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的清单中，很大一部分是与中国制造2025有关。今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公告中直接提及，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是为了回应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美国企业采取的胁迫政策。特朗普政府的高级经济官员亦不止一次的提到中国制造2025的可怕。特朗普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后举行的记者会上亦说，中国制造2025极具威胁性，不过他说中国已经放弃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特说，任何国家都有权制定自己的产业政策，但是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和实现手段令人害怕，有可能威胁到全球的技术创新。他上星期四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有关中国力量的辩论会上说，中国制造2025的目标很明确，其中两条特别突出。第一是进口替代，中国设定了特别的目标，令中国公司在这些技术的供应链上下游获得中国的市场份额，并促进中国公司向海外出口。如果说中国必须成为这些领域技术供应链上的成员是没有问题，但是中国讲的是主导地位，第二是国家安全。中国打造中国制造2025，并不单只是希望促进生产力，而是要使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加强大，令中国在军事领域更加强大。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2025年底前，中国将基本核心部件和重要基础材料供应商的国内市场份额提高到70%。2025年底前，中国市场上40%的手机芯片由中国生产，70%的工业机器人和80%的可再生能源设备由中国生产。金斯特说，中国如何获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亦令人担忧。补贴数字通常是上万亿，市场准入的限制、地方合同的要求、独特的标准，所有这些政策很明显并没有在中国甚至超越中国的地方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个最终会造成扭曲和歧视。他解释说，鉴于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市场的扭曲就意味着全球市场的扭曲，所以中国国内产业政策影响不单只是中国国内市场，而是超越了中国国境之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西格尔·塞缪尔是美国大西洋月刊编辑，专注报道宗教事务。几个月前，他意识到中国大规模拘禁维吾尔人事件是今年宗教领域最重大的题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报道。作为一个犹太后裔，塞缪尔从小就听长辈讲述纳粹大屠杀和逃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一次又一次，他听到人说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能够再发生。他问自己，到了公元2018年，怎可能还有100万穆斯林被关在集中营，而外界没有人每日为此发声。崔妙尔认为，作为一名记者，他有责任将维吾尔人的故事话给天下知。他写了一系列有关新疆的文章。八月的一篇报道引述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米华健的话，表示在中国，宗教信仰被看作一种病。米华健在采访之中说，现在他们将再教育营讲成是医院，是为了治疗思想，就好像发现摧毁病毒的医疗手段接种疫苗一样。他们想将这种用于全体维吾尔人杀死极端主义的病毒，但是这个不是被人打一针就了事，而是将他们关在恶劣的环境之中一年几个月。这篇名为《中国好像对待精神病一样对待伊斯兰教》的文章发表后引发的反应，令塞缪尔始料不及。他说，这个令他心碎的是，当他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他的推特上涌入了上百条评论，很多人说，太好了，中国做得不对，这个就是一种精神病。上星期，美国之音发表新疆在教育营幸存者米娜的证言，讲述了他三次被捕、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以及在教育营带给他的身心创伤。一位网民留言说，没底线的胡扯，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是安居乐业，他可以在外国被中国少数民族丢人现眼。另一位评论说，编得太假了，能够呃得到移民局吗？在近700条评论中，持这些观点的人不是少数。隔一日，中国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话，中国人一眼就看出这个女子在讲大话，一定是有人教她这样讲，她可能是想获得在美国的难民居留资格，或者有人向她许诺其他的好处。瑙瑞·图尔克是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主席，他出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疆，父亲去了劳改营，母亲在再教育营生下她，没有指望她能够生存下来。作为一位能够阅读汉语的维吾尔人，图尔克经常浏览中国境内的一些网站和社交媒体，他没有发现一个对维吾尔人持同情态度的汉人。他说，中国政府通过国家控制的媒体将维吾尔人描绘成假想的国家公敌，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很成功。 汉人过自己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标签，他们没有兴趣探讨这个问题。图尔克说，八十年代尾到九十年代初，在他读高中和大学期间，新疆出现过一段相对自由、经济发展、文化复兴时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